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2023年宣教周特辑，所以你们要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骆云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2023年宣教周特辑，所以你们要去。主耶稣借着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吩咐我们要去完成宣教的大使命，并且告诉我们宣教所要达到的六个目的。首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命令告诉了我们宣教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人明白圣经。而接下来，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命令告诉了我们宣教的第二、第三以及第四个目的，就是要使人认识天父，使人认识耶稣，并且使人认识圣灵。今天宣教周第五集的内容，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主耶稣的下一个命令，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命令告诉了我们宣教的第五个目的，就是要使人遵行主的教导。我们在第一集的内容当中曾经分享过关于主耶稣的生平事迹，他的教导和言论都记载在新约圣经里面。而除了新约圣经之外，主耶稣他所有教导的来源和根据都是从旧约圣经的内容而来。因此，凡主耶稣所吩咐门徒的，其实都已经记载在整本圣经里面了。换句话说，只要我们遵守整本圣经的教导，并且在宣教的时候也教导人去遵行整本圣经的教导和命令，我们就是在实践宣教的第五个目的，使人遵行主的教导。这样的讲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是非常简单非常直接的想法。但是在遵行圣经教导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遇见一些困难。最明显的困难就是时空文化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困难。我们现代所处的时空文化背景和圣经时代有很大的不同，甚至于连新约时代的时空文化背景都和旧约时代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要教导人去遵行整本圣经的教导和命令，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短短的30分钟节目能够讲清楚说明白的。因此，这一集的内容，我们只会透过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所教导的一小段内容来思考如何遵行圣经，如何遵行主耶稣的教导。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17-20节。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五章17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指的是整本旧约圣经。旧约圣经记载了许多关于以色列人的敬拜礼仪、命令、律例和典章等等的内容，许多内容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是不容易理解的，因为跟我们所生活的文化是不一样的。例如说，旧约的利未记记载了许多需要杀牛杀羊的献祭仪式，这些献祭仪式我们现代的基督徒还需要去照着做吗？如果不需要，那么理由又是什么呢？很多弟兄姐妹很自然而然地认为当然不需要去照着做，不需要去遵行，因为现在是新约的时代，不再是旧约的时代了。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这里 却说不是的。莫想，绝对不要认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绝对不要以为有了新约圣经就可以不遵守旧约圣经。主耶稣在这里很明白地表示，他不仅没有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不但没有弃旧约圣经于不顾，相反的，主耶稣要我们用非常严格也非常严谨的态度来遵行旧约圣经。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里所说的律法的一点一画，指的是旧约圣经的原文内容。旧约圣经的原文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律法中的一点指的是希伯来文字母当中的 Yod 这个字母，这个字母只是很小的一点，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忽略。而律法中的一画，指的是希伯来文当中字跟字中间的连结线，这个连结线叫做 Serif。 这个连结线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意思，也不是字母，只是用来表示字跟字之间是有连结的。主耶稣的意思是，总有一天连天地都会废去，但是上帝所赐下的律法，上帝所赐下的旧约圣经却永远不会废去。甚至于连你以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点一画，一个小字母，一个连结线，都不可以忽略，不可以更改，都要遵行。因为那是上帝所赐下的律法，那是上帝的话。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他的话也永不改变。对于主耶稣的这个结论，有很多人不以为然，也有很多人不能够接受。很多人之所以不能够接受主耶稣的这个结论，是因为他们认为基督信仰是因信称义的信仰，基督信仰是唯独信心的信仰。既然基督信仰是因信称义、唯独信心的信仰，那么只要我们相信主耶稣就得救进天国了，不是吗？圣经不就是这样教导的吗？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救了呀。耶稣来不就是要废掉律法，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吗？而且律法是属于旧约圣经，那是旧的东西，早就过时了。我们现在活在新约时代，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早就不是旧约的律法时代了。旧约的律法是给以色列人的，不是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根本就不需要遵守律法，不需要遵守旧约圣经，只要单单相信耶稣就好了。对于有这种想法的人来说，他们心中的义，也就是他们认为正确的信仰，可以用类似数学算式来表示。这个算式就是信心等于进天国减遵行律法。我们可以称有这种想法的人叫做反律法主义者。反律法主义者之所以会认为旧约圣经不需要再遵守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弄错了信心真正的意思了。他们以为信心纯粹只是头脑里面的承认，他们以为只要知道，只要接受了某些神学的真理，就表示拥有了可以得救的信心。但是信心真正的意思并不只是头脑里面的知道和接受而已。雅各书二章十四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 使徒雅各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可以使人得救的信心必须要有行为，而且是遵行律法的好行为。为什么呢？他举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来说明这件事。他所举的例子是魔鬼的例子。雅各书二章十九节，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使徒雅各的意思是，魔鬼也知道神学真理，魔鬼也接受神学真理，但是他是魔鬼，魔鬼是不会遵行上帝律法的。魔鬼头脑里的知道和接受并没有使他得救，只有使他战惊。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有信心，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有遵行律法的好行为来证明我们有的是真正的信心，是可以使我们得救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好行为，那么我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魔鬼的信心而已。魔鬼的信心不能够使魔鬼得救进天国，所以同样的，反律法主义者的信心也不能够使他们得救进天国。主耶稣接下来用一种对比的说话方式来表达一种严厉的警告。马太福音五章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主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连废掉律法当中最小的一条诫命，又教导人这样做，他在天国当中都会被称为是最小的。那么，假如你说旧约圣经里的律法是可以不需要遵守的，假如你废掉了比最小的诫命还要大一点点的诫命，那么你就不会在天国里了。但是马太福音五章十九节的后半段，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主耶稣再一次的强调，如果我们真的拥有得救的信心，我们就必须要遵行旧约律法，而且是从最大的诫命到最小的诫命，每一条律法都要遵行。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真正的得救进天国了。当主耶稣讲到这里，可能所有听到的人都会认为，哇，这样听起来，主耶稣根本就是律法主义者嘛。什么叫做律法主义者呢？律法主义者认为，一个人要得救进天国，不是只有相信上帝，不是只有相信耶稣就可以了，他还必须要有好行为，必须要遵守律法，而且他还必须要按照律法的字句，一字一句的去遵行，这样他才能够得救进天国。在耶稣时代，有两种人是非常有名的律法主义者。第一种人叫做文士，文士是耶稣当时候的职业宗教学者，他们奉献出他们所有的时间来钻研旧约圣经，努力的去研究要怎么样才能够一字一句的遵行全部的律法。第二种律法主义者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努力遵行律法的人，他们接受文士对旧约圣经对律法的研究，然后他们努力地把文士的研究结果和教导应用在生活上，他们努力地一字一句去遵行全部的律法。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说，上帝既然赐下律法给人要人遵行，那么人就必须要一字一句地遵行全部的律法才能够得救进天国。所以为了怕一不小心就违反了律法，对于每一条律法，他们都必须要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尽量把规则定得越仔细越好， 这样才不会一不小心就违反了律法，以至于不能够进天国。举个例子来说，出埃及记31:15，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律法规定，人不可以在安息日做工，在安息日做工的要判死刑。可不可怕呢？可怕。所以，根据这条律法，什么是做工？这个问题就很重要了。有一个人家里养鸡，结果在安息日的时候，他的鸡生蛋了。请问这颗安息日生下来的蛋，这颗安息日蛋可不可以吃呢？吃这颗蛋算不算做工呢？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弄错了，就不能够进天国，甚至马上就要判死刑了。所以他们最后研究的结果是，假如这个人养鸡是为了要生产鸡蛋，好拿到市场上去卖，那么安息日生的蛋就不能够吃，因为那是做工，不守安息日。但是如果这个人养鸡有其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鸡蛋，而鸡只是正好在安息日生蛋，那么这颗蛋就可以吃，不算做工，也没有破坏安息日。对于律法主义者来说，他们心中的义，也就是他们认为正确的信仰，算是是这样的。信心加一字一句遵行律法，等于进天国。主耶稣的教导听起来虽然很像律法主义者，但其实主耶稣遵行律法的方式，和文士与法利赛人是截然不同的。马太福音5:20，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也就是律法主义者的义，是错误的。他们的义并不能够让他们得救进天国，因为他们弄错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他们以为遵行律法可以让人得救进天国，但事实上，用遵行律法这个方法来得救进天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除非你从出生到死亡，你一件错事都没有做过，你才能够用遵行律法这个方法来得救进天国。但是对上帝来说，没有这样的人存在。传道书7:20，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既然没有这样的人存在，也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用遵行律法这个方法来得救进天国了。罗马书3:20，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主义者弄错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弄错了遵行这个词的意思了。律法主义者以为遵行这个词的意思是一字一句的按照字面去照做，但是遵行其实真正的意思并不是要一字一句的按照字面去照做，而是要知道立这一条诫命的上帝，他立这条诫命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按照那真正的意思去做，这样才是真正的遵行。举个例子来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我的儿子很喜欢坐在车子的后座玩手机游戏。对我来说，车子里面的灯光非常昏暗，而且车子在开动的时候会不断的摇晃，这个时候玩手机游戏对眼睛实在是会有非常大的伤害，所以我就规定我的儿子说，在车子里面不准玩手机。有一天他在我开车的时候，他拿出了漫画书来看，我跟他说，你不可以看漫画书。他就跟我抗议了，你只规定 不能够玩手游，你又没有规定不能看漫画。请问我的儿子有没有遵行在车子里面不准玩手游这个规定呢？按照字面的意思，我的儿子确实是一字一句的照字面照做了。但是问题是，我仍然不觉得他遵行了我的规定，因为我所定的规定真正的意思是，我希望他的眼睛不要受伤害，这才是我定这个规定真正的意思。所以同样的，真正的遵行律法并不是要一字一句的照着字面去照做，而是要知道上帝赐下这条诫命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按着律法那真正的意思来做，那才是真正的遵行。所以主耶稣就用了另外一个词来表达什么才是真正的遵行，这个词就是成全。马太福音5:17，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这个词的意思是完全、完满、实现的意思。主耶稣来，为了要让上帝的律法按着上帝的心意得到完全的实现。那么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成全上帝的律法，让上帝的律法按着上帝的心意得到完全的实现呢？罗马书13:8-10，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真正能够让上帝的律法得到成全，并不是一字一句的按着律法的字面意思照做，而是要用爱来遵行上帝所赐下的律法。我们的信仰是因信称义的信仰，我们并不是因为遵行律法而能够得救进天国，但是我们必须要拥有因着爱而遵行律法的好行为，这样才能够证明我们真的拥有了可以得救、可以进天国的信心。因为真正可以让我们得救、可以进天国的信心，是能够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也就是能够使人产生爱的行为的信心。加拉太书5:6，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我们必须要拥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并且用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也就是爱，来遵行主的教导。因此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算是是这样的，信心等于进天国加因爱而遵行律法。
当我与主同行，在他话的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听命令，他就充满我心，心儿顺服着主肯同行，心儿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而顺服。没有一点黑影，没有一片乌云， 他笑容显露，没有疑惑畏惧，没有流泪忧虑，能存在若我心而顺服，心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而顺服。没有一个重担，没有一点为难，他是不愿让我们痛苦，所有伤心损失，所有厌弃羞耻，都成祝福，若心而顺服，心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而顺服。但我不能领会他爱何等的美，若我不放一切于坛上，因他所给诗歌，因他所赐喜乐，乃是为肯心而顺服者，心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而顺服。然后我才会在他的脚前敬拜，我就帮他而同行前路，他要求我就许，他差遣我就去，不要怕，只要心而顺服，心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而顺服。
主耶稣赐给我们宣教的大使命，要我们去传扬得救的福音，并且使人能够用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带着爱神爱人的心来遵行主的教导。但愿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借着传扬得救的福音，使人能够拥有爱神爱人的心，去遵行主的教导，来成就宣教的大使命。以上是宣教周特辑第五集的内容，所以你们要去使人遵行主的教导。我是骆云秀，愿主赐您平安喜乐。
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天上藐视，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他为人死。